从佛说道感经谈佛教人生观和世界观。五，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点公布将火大洋拉向杂路更够露出正义正大念大难大的事先念同个真实自知你接大个大老刚到这边做了马路门都等我的就是你都做个老觉得养老这边养的松这边的接着你摸你努力接着都中在马路门在等我的那个真的真的拉着那我都没打算再见他所有的你做这些的我尊尼严尊东路门西人将我的阳蓝的的乌马拉巴扎纳的乌马拉巴扎纳的乌马拉巴扎纳的乌马拉巴扎纳的乌马拉巴马拉巴扎纳的乌马拉巴扎纳的乌马拉巴扎纳的乌马拉巴扎纳的乌马拉巴扎纳的乌马拉巴扎纳的乌马拉巴扎纳的乌马拉乌马拉巴扎纳的最终寂静结了我是道路的门门巴拉山挂当当着人路都把路住路边那瓦街的说了鸟街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摩龙见不那家把给了当岸站住什么都总把的街将拉上站路
好，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今天的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利益天下所有的众生下定决心要成佛。为了成佛就是学这个佛说道干经缘起发这样子。菩提心呢，我们每天都要提醒大家发菩提心。就是因为这个菩提心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讲经常要提醒大家发菩提心鼓励大家发菩提心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希望大家高度重视菩提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今天的课那么我们前面呢讲了这个佛说道干经这个佛经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部分的内容它讲的是缘起法我们理论上就学了怎么样去了解这个缘起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缘起它的本意理论上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缘起法的修法缘起法的修心的方法。因为这个最终我们的这些烦恼就是要通过修心来消除。如果没有修心那么只有这个理论的话，那就是不能解决我们的很多的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缘起法的修法本来我们这个外缘起讲完了以后呢应该是讲这个内因缘法内因缘法但是今天我们先暂时不讲内因缘法，这个我们下一次讲。我们现在就是讲这个我们前部分的这个理论的实际的这个修法，一个实修的方法。我想这个实修的方法可能就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可以解决很多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烦恼应该是很有用的所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缘起法。缘起法的修法 修心的方法啊。我们那必须要记住啊，学任何一个理论啊，学任何理论，在这个之后，我们必须要去考虑啊，这个理论怎么样用到啊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怎么样用这个理论来啊改变自己啊，用这个理论来断除自己的这个烦恼啊，就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个就是重点啊。如果没有这个实修的方法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啊学了很多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呢啊，就像我们在大学里面啊学哲学啊学心理学啊一样，我们学了很多理论啊，但是最后呢没有去考虑啊这个理论怎么样去用啊，然后呢没有去考虑这个用这个理论怎么样去断除自己的烦恼啊，这样子是不对的。那必须要有这个实际的修法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讲这个实际的修法。这个实际的修法啊，它就有九个啊，九个方面啊，九个方面。它的这个实际的这个修法实修就有九个方面啊，可以讲。首先是啊，身体啊做这个毗卢伽法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了，今天啊不需要给大家讲。身体的姿势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必须要做这个身体的姿势，特别的重要啊，身体要做这个毗卢伽法。然后啊，就是第二个就是排除无气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啊，这个方法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啊重复，这个曾经已经讲过很多啊，书上慧灯之光的书啊，还有食品啊，这些里面都有的，所以就不需要讲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啊，就是要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什么要修这个缘起法啊，就是要因为要证无啊，就是因为要证无，所以我们修缘起法。为什么要证悟呢？啊，就是想啊离疑，想饶疑啊众生，所以就要这个修缘起法啊，这样子发菩提心。这些都不在这个九个啊内容当中啊，这个是前心啊，这个一二三四都不在这个九个内容啊，这个九这前面的啊，这都是我们的修法的这个前心啊，是前心的部分，前心的部分啊，这个都要做啊，然后做好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是实这个实修它的真正的这个缘起法的修法的内容啊，首先要观想释迦牟尼佛啊，观想释迦牟尼佛，我们观想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啊，这个观想的方法我们曾经讲过啊，很多次也不需要再重复。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首先啊，刚刚开始这个观想的人啊，那就需要看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看唐卡啊，看唐卡啊，然后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相貌啊啊，非常庄严的这个相貌啊，熟悉了以后呢啊，这个唐卡不需要的。啊，就是我们的心理或者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啊，去想要让现出一个释迦牟尼佛啊，身金黄色啊，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佛陀啊，就坐在这个莲花座啊，坐在莲花座上面，就在自己的空中面前的空中啊，面朝我们自己啊，这样子观想一个释迦牟尼佛。然后佛经里面啊讲到过啊，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啊，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如果把释迦牟尼佛观想在我自己的面前的空中啊，那么实际上佛就在我们的这个前面啊，佛就在我们的前面，这个就是因为佛啊有 佛有这个无量的啊神通啊，佛有神通光达，佛有这个度众生的这个力量。虽然我们前几天讲过了，佛是全知不是全能，但是呢啊，佛有这个度化众生的能力。所以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这个信心啊，这样子的话，那么佛就在我们的前面啊。比如说啊，这个有一句话就叫做啊，钱江有水千江月啊，就是说一千条河啊，这个有水啊，那么就这个每一条河里面都可以有啊月音啊，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信心的话啊，然后呢可以每一个人的前面啊都可以有佛陀啊。所以我们把释迦牟尼佛观想在自己的前面啊，面前的空中，这样子祈祷的话，那这个跟真实的佛的前面啊祈祷是一样。只要自己有信心啊，有足够的信心的话，那就是完全是一样。然后观想这样子的释迦牟尼佛啊，观想释迦牟尼佛，然后观想完了以后呢啊，观想完了以后就第二啊，这是第一啊，观想就是第一，观想要清楚，越清楚越好。然后观想完了以后呢啊，第二就是祈祷啊，祈祷的时候呢啊，我们念这个佛的名号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样子的佛的名号。还有就是可以念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咒啊，大地阿塔唵嘛呢叭呢玛哈嘛那一说，就念这个咒也可以啊，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祈祷释迦牟尼佛的一个祈祷文啊来念啊，这样子有强大的信心啊祈祷释迦牟尼佛。祈祷什么呢祈祷释迦牟尼佛啊，我能够在这一座啊当中啊，这一座当中能够证悟缘起法啊，能够证悟缘起法啊，这样子念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啊，行咒啊都可以的。时间的长短啊，自己来决定啊，稍微长一点短一点啊，这个都没问题的，时间的长短自己决定。然后这是啊，这是这个第二。然后第三呢啊，我们念这个缘起咒啊，念缘起咒啊，缘起咒在这个梵文啊，梵文这个缘起咒就是梵文啊，我们平时很多的念诵啊里面都有这个缘起咒啊。一达尔玛黑的巴尔巴瓦黑登迪坎达坦嘎的还有巴根迪恩在诺罗的埃王巴马尔赫曼奈索埃王巴的马尔赫曼奈索啊，这个就叫做缘起啊，缘起咒啊，我们很多时候也在念啊，这叫做缘起咒。然后这个缘起咒啊，它的意思啊，翻译了以后呢啊，就是诸法从缘起啊，这个就是法，这个第一句话，所有的法啊，一切法都是从因缘啊产生的。这个我们前几天讲过了，诸法就是所有的。啊，法是什么呢？法就是万事万物啊，法就是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都是从因缘啊起，从因缘升起，没有一个是不需要因缘的，都是因缘产生。所以诸法从缘起啊，然后就是说，如来说是因，那如来就是佛。佛说啊，这个就是佛说这是因啊，佛说了他的因啊，佛就是降了他的因，万事万物的因啊，万事万物升起的时候啊他的因是什么，他的缘是什么啊，佛陀就是正确无误的啊讲了 啊，它的淫佛就是说啊，这个不是造物主啊，这个不是万能神啊，这个不是无因无缘啊，有因有缘。那么因缘是什么？我们前几天已经学过了啊，因相因和缘相因，就是这些，这些都是啊，这些是这些万事万物的因缘啊。简单的说，万事万物的这个因缘啊，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因缘，当下的这些因缘啊。如来说是因，如来就是说了啊，如来佛就说了。正确无误的讲了啊，万事万物的这个产生的因缘啊，万事万物产生的因缘，所以叫做如来说是因，必发因缘境啊。这些万事万物，这些这个结果啊，最终如果这个因和缘啊毁灭的时候啊。因缘结束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些法也会结束的。也就是说，因和缘啊灭的时候，然后这个法也会灭啊。所以，万事万物的诞生啊，万事万物的存在，万事万物的毁灭啊，都跟因和缘啊有关系啊。然后跟这个因缘根本就没有关系的啊，鬼神啊等等啊，这些都不需要参与在这个因缘当中啊。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因缘啊，必发因缘境，就是它毁灭的时候，也是因为它的因缘不存在啊，所以它就毁灭了啊。然后十大沙门，大沙门是什么？大沙门，沙门啊。沙门就是修行人啊，然后这个沙门呢啊，外道的这修行人也叫沙门啊，佛教的修行人也叫沙门。然后佛教的这个修行人当中啊，一般的这些，比如说像这个比丘、沙弥啊，这些也叫做这个沙门，因为都是修行人，所以就叫沙门啊。但是他们都不是大沙门。啊，大沙门就是佛啊，大沙门就是佛，十大沙门说这个就是大沙门啊，说的就是佛说的啊，这样子的缘起心空的道理啊，这个世界上啊，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佛啊才讲这样子的万事，这样子的因缘法啊，其他的这些宗教都不是这样讲啊。那这个伊达玛黑的巴拉巴拉就是这个啊缘起咒的意思啊，就这四句话啊，这四句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啊观想了佛，然后祈祷佛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念这个啊没有翻译的这个咒也可以啊，或者是已经翻译了的这个四句话也可以，都可以啊，念这个念这个元气咒，然后元气咒啊念多少啊多长时间啊，也是自己决定啊，自己决定就可以。念这个元气咒啊，念这个元气咒或者是这个元气的这个四个节子，这个时候呢尽量的去想啊它的内容。啊，尽量去想它的内容，万事万物啊，都是从因缘产生的。然后万事万物啊，都是因灭的时候，因缘灭的时候都会毁灭的啊，就是这样子啊，尽量的去想边念啊，这样子。然后呢啊，就开始观察啊，这个时候就开始观察了。那观察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念啊，不需要念。我们，尤其是我们啊，刚刚开始修的时候，边念这个缘起咒啊，边观察啊，可能有一点不方便啊，有点不适应，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个念诵 啊，可以停下来。停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认真的去思考啊，认真的思考。那这个思考呢，有几个方面啊。这个思考的话，就是有几个方面，可以通过几个方面啊，这些都可以。嗯，首先啊，最简单的就是从世俗敌啊，通过这个因缘的五个规律啊，通过这个五个规律，然后对这个因果啊，这个产生啊信心啊，就是深信不疑啊。首先是这个，这是最简单的啊。那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昨天我们讲过的不长啊、不短、不疑啊，去思考这些啊，尤其是思考啊，从这个孝隐啊、圣大国啊，去思考这个啊。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多很多的例子。那、啊、前面的不长、不短、不疑这个三个要去思考，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后面的两个啊，后面的两个，我们静下心来啊，去思考。思考什么呢？就我们自己所了解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知道的啊，这些当中啊，有什么样的啊这个小因啊产生啊，什么样的啊大的很大的果啊，有情众生啊，还有就是这个植物啊等等。啊，就是万事万物都可以啊，反正就是一个很小的这个因啊，最后就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果啊，这些我们都去思考啊，思考了以后呢，最终就是深信不疑的啊，就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啊，很小的因啊，可以产生啊很大很大的果啊，深信不疑。啊，这是一个思考，静下来去思考，反复的思考啊，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这些里面啊，哪些啊是非常非常细小的因啊，最后就是啊产生很大的果啊，就把这些东西一个的去一个一个思维了以后呢，最后我们坚定不移的相信啊，很小的因啊。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果，这个就叫做自然规律，这是自然规律啊。这个自然规律我们不需要去怀疑啊，没有任何的疑问，是我们看到的啊，是我们自己知道的，是我们自己看到的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去思考了以后，最后我们相信啊，很小的因可以产生很大的果，这是一个啊思维。然后同时啊，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前我们昨天讲到过了，这个欲必相视啊，相视因和果啊，因和果是相识的，相识的因啊，什么样的因啊就会有什么样的果啊，然后就去思考啊，思考这个那、比如说有情众生啊，鸡生鸡，狗生狗啊，等等等等啊，然后这个植物那么就是花草啊等等啊，他们也是他自己的因才会产生他自己的果啊，这些因和果啊永远都不会错乱啊。按照这个大自然的规律啊来发展的话，那、它永远都是不会有错乱的，不会错乱啊。所以通过这个方法思考啊，通过这个方法思考，最后啊相信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啊。最后我们的得到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善啊就有善的果报啊。恶就有恶的果报啊，善恶因果 啊，它永远都是不错卵的，而且很小的啊山啊，或者是很小的鳄啊，可以有很大的这个果报啊，这是在世俗地啊，或者是在这个从我们的感官的这个层面啊去观察啊，观察以后呢啊，最后观察比较深入的时候，然后我们啊就最后啊就深信不疑啊，这个对这个善恶因果深信不疑的啊，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结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啊，我们修这个四千心啊，修四千行的时候，修四千心的时候呢啊，就是需要这个修因果啊，但是四千心里面啊，只是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因啊，有什么样的果啊，直接告诉我们这个因果啊，但是呢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因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果啊，等等这些理论啊，就是讲的比较少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因果和轮回啊，轮回啊，这两个是佛教的基本的思想啊，因果轮回是佛教的基本的思想。除了佛教以外，其他的宗教也有因果，也有轮回，他们也有讲啊，但是不是像佛教这样子啊。那佛教的这个因果啊，和这个佛教的这个这个轮回啊，这两个是佛教的这个佛教的一个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啊见解观点啊，非常重要。如果是我们对这个因果和对轮回啊有什么疑问啊，这样子的话啊，就我们的修心上面啊，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啊，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啊。我们学佛学了很多年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学佛，实际上就是烧香拜佛的这种学佛啊，学了很多年的人啊，也有些时候会怀疑啊，到底啊人有没有来世啊，到底这个山啊有没有山报，恶有没有恶报啊，这样子有这个疑问啊，这个是不对，但是对他们来说啊，有这样子的疑问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为什么正常呢？因为这个善恶因果还有这个轮回啊，这个不是我们的常识啊，这个学这个必须要去学啊，要学很多的理论啊才能够理解啊。那我们很多的佛教徒啊，没有去学习这些啊，只是烧香拜佛而已，所以对他们来说啊，这个因果轮回啊，没有很深的信心啊，这个是应该说是正常的情况，因为没有学。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因果轮回啊有疑问啊，有疑问这样子的话，那就这个修心啊就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两个是必须要先解决的问题啊，必须要先解决，非常的重要。那这样子我们去思考啊，这个无中规律啊，尤其是啊思考后面的这个两个规律，这样子以后呢啊，深信不疑，最后就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啊，小因生大果，然后呢就这个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得出一个这样子的结论啊，这个是很重要啊。然后我们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啊，最后就是特别特别有感受啊，什么感受呢？非常的相信啊，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也就是有做好事有好报，坏事有坏报啊，这样子的这个。对这样子的因果啊，有特别相信，有这种信任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时候呢，就停下来啊，停下来不思考啊，不思考， 就在这个深信不疑啊，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心啊当中啊停留啊停留安住，然后啊安住了一两分钟以后呢啊，当这个心形啊逐渐这种感觉啊逐渐的消失的时候呢，然后啊又去啊思考啊，又思考，反复的这样去思考。这是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缘起法的修法里面的啊缘起法修法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修法啊，这是这几个修法里面的最简单的一个。然后接下来啊第二就是这个缘起修法里面的稍微比较高端的修法啊，也就是缘起心空心的修法。那空性的修法呢啊，这个理论的推理的方式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推理的方式讲过了啊，这个因啊不观察的情况下可以产生果啊，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但是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呢，到底怎么样，那这个因产生果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啊因和果是同时或者是不同啊，前后这些都没办法这个产生果啊，通过这个思维的方式去思考啊，反复的去思考，思考了以后呢，那最终我们啊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思考就有一个很强大的这种感受啊，体会啊，体会是什么呢啊，就是体会实际上这个因啊是没有办法产生果啊，果再怎么观察再怎么样去想啊，都是没有办法从因啊直接的这个产生。这个就叫做无生啊，无生无灭，不生不灭啊，不生啊，无来无去的不生无来啊，无生，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啊。深入的去观察了以后呢啊，就深深的体会到啊，实际上道芽没有从啊道中产生啊，道中啊从来都没有产生这个道芽啊。那么就是这个体会啊特别的这个深刻的时候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深的这个体会的时候呢，然后啊就在这个无生啊无来啊当中啊停留下来啊，停留下来万事万物啊，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都是不生啊，既然是不生啊，那就是不灭，那肯定不灭了啊，没有什么可以灭的。不生不灭啊，首先要弄明白这个不生啊，不生啊，知道了不生以后呢啊，自然就知道不灭，不生不灭。推理的方式呢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前面讲过了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反复的这个推理啊，反复的思考。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的思考啊是比较模糊。啊，思考比较模糊啊，没有一个很啊这个明显的比较清楚的这个结论，比较模糊啊，效果不好啊，有些时候是这样子。但是还是要坚持啊，这些一些大作的方法呢我们单独讲过了啊，以前讲过在这里也是一样啊，然后这个通过九竹心啊来修心的方法曾经啊也已经讲过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反复的去观察啊，观察的时候呢就得到了这样子的结论，然后呢特别的深，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啊，然后就不要再去观察啊，就在这个体会当中啊，这个体会当中啊就停留啊，停留就是安住啊，就保持啊这个 啊，这个体会啊，叫这个就叫做安住啊，叫做安住，不生啊，然后这样子去观察啊，这是第二个修法啊，第二个修法大家记住了，第二个观察的方法。然后呢，第三个啊，第三个观察，这个我们打坐的时候啊，不一定一坐当中就修这么多的法啊，一坐当中呢，我们前面讲的啊，就这些修法当中呢，只修一个啊，也是可以的啊。比如说对因果深信不疑啊，这个修法啊，也是可以啊。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都就其中一个啊，也可以一个其中一个修法反复的去修，反复的去思考啊，都可以的。这个就是空心的修法了，实际上这个就是空心的修法啊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个这个思维的方式，也就是跟其实实际上这个它的它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思考的方法呢啊，根本性的这个思考的方法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就是这些思维的方，就是这个思维啊，因怎么产生，过先后还是同时还是怎么样产生啊，这个讲过了，反复的去观察。然后观察了以后呢啊，最终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是就得到这个实际上啊，从来都是没有产生果的这种啊结论啊。这个结论以后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虽然啊，这个里面没有找到一个理由啊，但是呢，从我们的感官的这个层面啊，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有生有灭啊，有生有灭。那么这个有生有灭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有生有灭啊，就去观察的时候呢，啊，这个有生有灭啊，实际上就是不生不灭。这里面没有啊，这里面找不到啊，怎么样诞生，怎么样毁灭都找不到，最终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有生有灭啊，是我们前几天讲的啊，未现象啊，未缘起啊，未缘起，也就是说佛经里面讲的如幻如梦啊，这样子，如幻如梦啊，我们看到的这些建筑物啊，然后大街上的这么多的人啊，这些所有的东西啊，都是如幻如梦，它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啊。这是我自己的感官的这个层面上就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啊，就是像墨书石啊，它编出来的啊建筑物啊，它编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一样，就像墨书石编出来的东西一样啊。墨书石啊，它也可以这个编出啊，没有建筑物的地方可以编出一栋楼啊，然后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方呢，可以突然间可以编出一个出现一架飞机啊，这些都有的。那么这栋楼啊，这个飞机啊，这些当然不是真实的，当然不是真实啊。那这些都是墨书石啊，通过这个墨书让我们的视觉里面呢，就是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啊。这个现象它是没有啊，没有这个实质性的东西。还有就像海市蜃楼啊，海市蜃楼啊，这个沙漠啊，还有就是这个海面大海上啊，有些时候就会出现啊建筑物、人啊、城市啊这样子的东西。但是这个沙漠和这个大海的上空啊，空中啊，有没有这个城市，有没有建筑物，当然是不可能的啊， 不可能。但是我们的人的视觉里面明明是有建筑物啊，这就是因为光的反射啊，这个城市实际上就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啊，就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个光的这个反射，然后就在这个空中就出现了一个城市，但这个城市啊只能看得见啊，但是摸不着啊，这个是不存在。嗯，啊，这个也叫做伪现象，这也是一个现象而已啊。嗯，这叫做如幻如梦，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梦中的一切啊，梦中的一切都是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一样，一模一样啊。尤其是我们啊，不知道自己在做梦这样子的时候呢啊。我们在梦里面看到的跟现实生活当中啊感觉到的东西没有办法啊辨别他们的真与假啊，只是我们醒过来了以后啊才能够知道是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啊。做梦的时候，这个我们没办法知道它是假的啊。做梦的时候，做梦的人的这个感官的这个前面啊，这些东西啊，这个光啊，声音啊，这些东西显得特别特别的真实啊，特别的真实。现实生活也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什么更加的真实的东西了啊，就是这样子。嗯，但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真实的啊，这是一个现象而已，这叫做如梦啊，如幻。如梦，这个我们的这种思考啊，这种思维，深入的去思考啊，很到位的时候呢，然后自然就感觉到啊，这个我现在看到的、现在听到的一切啊，都是一个现象而已啊，都是一个现象而已。除了这个现象以外。啊，我如果要去照它的本质啊，它的实质性的东西啊，都是不存在，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如果有实质性的东西，那我应该去啊，我这个去思考的时候呢，我应该啊，得到一个因怎么产生果啊，果怎么从因产生，我应该得到一个合理的啊解释答案啊。但是在这个微观世界里面呢，去寻找的时候，最终我什么答案啊都没有得到啊啊，我反而得到了一个不生啊不生无生这样子的答案。这就是充分的说明我的感官啊看到的都是这个啊错觉幻觉啊，这是一个现象而已。啊，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建筑物啊，梦里啊，梦中都有啊，这都是像梦中的东西一样。最后就是有一个非常啊，这个深刻的啊体会，这样子的时候呢啊，然后又停下来啊，就在这个很深刻的这个体会当中停下来，感受一下啊。这个世界知道是如幻如梦的时候的这种感觉。如果我们的思考啊思维推理这个如果不正确或者是不到位的话，那就不一定有很深刻的这个体会啊。只要我们的思考啊这个思维的方法推理的方法正确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这个思考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啊这样子的感觉啊，这个完全是没问题啊，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一切啊，一切都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现象啊，仅仅是一个现象啊，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啊这样子的体会。有了这样子的体会的时候呢，然后不要再继续啊，不要再继续思考 啊，思考的结果已经达到了啊，目的已经达到了，不要再思考，然后就在这个当中安住啊，安住。这是第三个这个思考的方法啊。这三个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第一个是世俗的当中身心因果啊，就是这个。第二就是我们啊深深的体会到不生不灭，这是第二。第三就是通过不生不灭，然后这个通过不生不灭，最后又得到了另外一个结论。另外一个结论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啊，实际上是无生无灭，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有生有灭啊，那这个只能说它是一个现象啊，它是一个没有实质性的东西的现象，就像海市蜃楼啊，就像墨书时变出来的东西啊，就像梦中的东西。那之前我们是在这个理论上啊学过了，但是没有体会到，从来都没有体会到啊。那现在通过这个理论反复的去思考啊，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呢，然后啊，这个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啊，它不是一个知识啊，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种体会感觉啊，深深的体会到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如幻如梦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三个这个缘起的修法。这三个修法啊，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的核心的部分啊。这三个，尤其是后面的两个呢，就是跟空心有关系，非常的重要啊。那修心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三个啊，也可以译作啊，译作里面啊，就连续修啊，这三个修法，这样子也可以。啊，或者是啊，一座里面呢，就只修其中的一个啊，其中的一个这个修法，反复的去修啊，这样子也可以的啊。这是这三个这个思维的方法，确实是非常重要啊。这三个思维的方法啊，就跟我们让我们感觉到啊不生不灭，让我们感觉到啊这个如幻如梦啊。这是显宗的啊，一般的显宗啊的这个真悟空性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就通过这个思维啊。好，这是这个三个很基本的这个啊修法啊。然后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内在的啊，我们的内在的这个精神啊，比如说我们的衣食啊，我们的衣食比如说我们的内心当中啊，产生了一个恶念啊，一个恶念，这样子的时候也可以啊，或者是我们的内心当中就产生了啊这个，比如说焦虑啊、忧郁这样子啊，或者是很难过啊。就是因为家庭、婚姻、感情还有工作等等等等的原因啊，就是产生了这个特别特别不开心啊，特别难受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用得上啊，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静下来啊，首先找个地方啊，找个地方静下来啊，找个地方静下来，首先啊要去了解我现在啊心里很难受啊，特别的难受啊，它是一种果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导致的啊，它就是一个果啊，那么这个果结果啊，它是一种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啊，就肯定是有因啊，有缘，它是因缘当中产生的啊，那么因缘当中产生那么它的因是什么啊？它的因是什么？比如说它的因就是因为我的家庭的原因啊。比如说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去观察啊， 家庭的啊这个不和睦啊，导致了啊我现在的这个伤感啊伤感。那么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关系是正常的。嗯，家庭不和睦啊，有难受啊，有伤感啊，这个很正常的。嗯，但是实际上啊，在进一步的去观察的时候啊，家庭不和睦这个因啊，怎么样导致啊这个果，这样子去观察的时候呢，最后我们会发现啊，会发现这两个之间啊没有关系啊，就是所谓的关系是我们自己认为这个里面有这样子的因果关系啊。但是进一步的去了解啊，进一步的了解的方法呢，我们昨天前天都讲过了，通过这个方法去观察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啊就发现啊，我现在的这种难受啊，这种伤感啊，其实啊它是没有这个因啊产生，没有这个因产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它是无声，嗯，然后深深的体会到它是无声的时候啊，它是不来不去，无声无灭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安住啊，停留在这个感觉当中啊，停留在这个感觉当中，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伤感啊、难过这些东西啊，很快就会消失。嗯，它很快就会消失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啊，然后它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它是没有因没有缘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啊有，但是我们的这个感觉上啊，确实是有这样子的感受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啊如幻如梦这样子的感受。但是理论上啊，理论上我们平时这么讲啊还不行啊，深入的去思考必须要体会到啊，体会到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啊，现在我们可以站在另外一个这个角度来看我的啊这个伤感啊，到底什么是伤感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啊。那之前的话啊，之前的话那我们从来都不会啊，从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伤感啊，我们把我们的内心当中的这个伤感啊当做我的内心的一部分啊，然后就觉得很难受很痛苦啊，这样子。嗯，但是现在啊，现在我可以啊，我把这个伤感啊、悲伤和我啊分开来啊，分开来，然后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这个角度去看它啊，可以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是一个啊，这个是一个现象啊，它不是一个它。实际上啊，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刚才讲了啊，这些东西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不幸福、不快乐。嗯，但是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啊，进一步的去了解的时候呢，然后这两个是没有啊关系，这样子的时候，然后就很清楚的发现啊，这个就是一个啊现象啊，这就是一个现象。嗯。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伤感啊，立即就会消失啊，悲伤立即就会消失啊，啊，这个就是我们啊解决啊内心的这个痛苦的一个最最最好的啊最好的办法。嗯，就是我们每一年啊，全世界有100万人啊去自杀。啊，绝大多数的人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想不通啊，这样子自杀的。如果这些人啊有这样子的方法啊，而且他们愿意用啊这样子的话呢， 很多人是不需要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啊，然后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去结束啊这个伤感啊，而不是结束这样子的方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啊，这是不对的，要去结束啊，让这个伤感啊让它结束啊，不要让自己的生命结束啊。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方法，没有这样子的方法的时候呢，就不知道怎么样解决自己的内心的问题啊，内心的问题是最不好解决的。如果有方法啊，如果有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内心的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啊，最容易解决啊，外面的很多东西呢。反而就是不太容易解决，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内心的东西呢自己可以解决，但是没有方法的话外面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解决。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比较了解的这些在外面的东西怎么样解决我们比较了解，那内在的这些事情问题怎么解决不了解，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不容易的，所以这样子去观察因和果之间的观察，我的这个担忧我的这个焦虑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感情、婚姻工作导致那么这个工作上发生的什么事情跟这个有关系如果我们遭到了某一个事情那么这两个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这样子观察了以后呢，然后就发现不生那么不生的话，那我为什么要难受呢我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感受呢如果它没有从因产生的话，那为什么还有这样子的感受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确实是有帮助的有帮助的，大家可以试一试难受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可以试一试，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当我们的身体生病的时候也可以用但是身体的这个病我们只能用到一些不太严重的这个病这个是有些是可以用得上比较严重的因为这个肉体上的这种这个痛苦的感受来的比我们的内心的还要真实一些，所以这个痛苦比较强大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去解决是比较难尤其是初学者没有修心的人就更难但是我们可以就是一些很小的一些肉体上的痛苦上面呢可以锻炼可以训练通过这个方法逐渐的训练好了以后呢，当时我们的身体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疾病的时候，这个疼痛的这个感受这疼痛的感受也通过这个方法来就感受到这个不生不灭，但是这个疼痛的感受我们刚才讲了很细微的疼痛的感受，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消灭可以消灭。但是这个比较严重的、比较大的这个疼痛的感受呢，现在是因为我们的修行的力度不够所以就不会战胜、不能战胜的。内心的这些问题呢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这样子去观察，然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内心的这个痛苦是有因有缘然后呢它是怎么样来的，它的因是什么，缘是什么，这样观察这个就最后导致是无因无缘就两个，这个一个是如幻如梦，一个是空心跟前面讲的一样。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因为是五个原因五个规律就产生了这些因果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心里有这个 烦恼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也要注意到，比如说现在啊，比如说现在我很难受啊，心中很痛苦，这样子的时候，那它现在它就是一个因啊，或者一个缘啊，那么它就在立即啊，它的第二个时间，就是第二个瞬间的时候呢，然后它就立即就会导致某一种果啊，它会导致某一种果，嗯，那这个果就有两种可能啊，一个是善啊，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是恶啊。恶是什么样子？罪果啊，比如说我现在心里难受啊，然后我就是抱怨啊，抱怨某一个人，仇恨啊某一个人。啊，这样子以后呢，第二刹那的时候啊，第二分钟、第二秒钟的时候呢，啊，我这个啊不开心的这个伤感就立即就变成了一个啊，它就发生了一个罪恶的啊罪恶的结果啊，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啊，如果我现在这个悲伤啊。啊，如果是用到好的方面，比如说我们去修啊，自他相还啊，自他相还啊，修慈悲心，那这样子的话，第二瞬间的时候，然后啊，这个他就会立即就啊，就产生了一个啊这个闪的结果啊，所以我们要关注啊我的这些情绪啊，我们的这些感受。它是往啊哪个方向啊发展？它是在往罪业的方向发展，还是往这个善的方面啊发展啊？这是要关注啊。然后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当我们啊感受到这个痛苦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我们一般很多人都是不去寻找自己的原因啊。然后立即就去抱怨别人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啊相信因果，然后呢就要接受这个痛苦啊。我为什么这么痛苦呢？啊，这个有很多的因缘啊，有远的因缘，也有近的因缘啊，近因缘因啊都会有的。那么这个近因啊当中呢，啊近因是比如说家庭不和睦啊，这样子的原因啊。那我家庭为什么不和睦呢？啊，当然家庭不和睦也有一些客观的这个原因啊，但是其中呢也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啊，更远的啊这个因缘啊。那么这个因缘啊，有可能是我自己过去制造了啊，就是让我家庭不和睦的。这样子的这个因缘啊，比如说邪淫啊等等，嗯，那么这是我自己啊造的业啊，现在是他的这个锅啊，不能抱怨啊，不能抱怨其他人，不能更不能仇恨啊别人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结果啊自己去承受啊接受啊，这是另外一种这个修法啊。那这三个，这我刚才讲了六个不同的思维的方式，其实际上啊，真正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啊，就只有三个啊。那为什么变成六个呢？前三个啊，就是去思考外面的东西啊，然后呢，后三个呢，就是思考自己的内在的感受啊。就有外面的不同的三个啊思维方式，内在的三个不同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啊，就这么三个啊不同的思维方式，三个不同的思维方式可以分生疑谛和世俗谛啊。从生疑谛方面有空心啊，不生不灭，嗯，然后从世俗谛方面呢有两个，一个是世俗谛当中的因果啊。因果有因有果，因果不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入欢入谋啊，这样子。这六个啊思维的方式，反复的去思考，反复的去思考，反复思考的时候呢， 这个啊，对我们的这个见解确实是非常有帮助啊。我们自己的观点啊，还有一个更加的重要的是，当我们自己生起烦恼的时候啊，千万啊不要让它变成后续的这个仇恨抱怨啊，这样子就是肝难受啊，身体的或者是这个精神上的这个痛苦发生了以后，尽量的让它成为一个善的因缘啊，尽量的成为善的因缘。这个时候呢，我们平时的话，我们会关注我自己的感受啊，不会关注它变成一个下一个瞬间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因缘，这个我们平时都不是很关注的啊，只是关注自己的感受啊。但是呢，这个学了因缘的法以后呢，还是要多关注啊，我现在的这个难受，怎么样让它变成善因和善缘啊？怎么样不要把它变成恶因恶缘啊？这个很重要啊。因这个实属地啊，实属地方面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就是生意地方面啊，那个无生无灭啊，空心啊这方面的体会。然后另外一个世俗地方面呢，就是啊，虽然是去寻找它的本质，永远都得不到一个答案，没有一个，这里没有一个真实的因果但是呢虽然是没有真实的因果，但是我的感受当中就是明明就有这样子的情绪疼痛悲伤等等这些感受。所以它是这个如幻如梦这样子。这个感受特别强大的时候呢，然后可以自己，我们刚才讲过，自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看它的变化看它的本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原来它就是一个现象而已我一直都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因为我不明白它仅仅是一个现象，我以为它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它一直都让我特别的困扰特别的痛苦但是呢，现在我看到了它的真相从此以后呢，我再也不会害怕它它再也不会左右我的心就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自心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好，这个是观察的方法具体就这么记住这么三个方法就可以了。三个方法，有些时候用这个三个方法来观察外在的东西，有些时候自己不高兴的时候难受的时候我们现代人有很多开心的时候很少然后郁闷的时候特别特别多然后难受的这个时候也多郁闷的时候是更多这样子的时候呢，心里特别不高兴的时候，特别不开心的时候然后就不要去喝酒不要去这些没有太大用处的地方，就是要静下来静下心来，用这个方法从内心深处找到了答案从源头上解决但是这个要从源头上解决的话，我们首先要得有一点点的功夫才可以的，没有任何的修行的功夫就是有点难但是这个功夫呢自己可以培养大做训练，总有一天就会有功夫的通过这个方法解决自己内心当中的所有问题这样子以后呢，从此以后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不怕任何的这些困难任何时候都可以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平任何时候都可以保持一个很平稳的很稳定的一个心态不会一会儿又很高兴一会儿又很不高兴所以这个修法呢我觉得我们对我们大家来说是非常的重要这四个六个不同的实际上就三个不同的这个修法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思考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由对这个释迦牟尼我们刚才观想了释迦牟尼佛向释迦牟尼佛产生强大的心行然后念佛的声号祈祷然后有念这个缘起咒有念缘起咒念一百遍或者是念多少遍都可以念完了以后呢然后又去思考思考然后思考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又去观想释迦牟尼佛观想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都观想但是这个专注的这个就点有点不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就祈祷释迦牟尼佛上师祈祷释迦牟尼佛融为一体然后祈祷然后有些时候就念这个念佛号有些时候就念这个缘起咒然后由听下来去观察这样子轮流交替这个时间大坐的时间的长短都没关系的两个小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的反复就这么做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很我们平时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要特别的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些念头这些情绪它的下一个的变化它的下一个的结果是善还是恶这个要关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很重要尽量的让它往这个善的方面去发展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的一个伤感悲伤痛苦它的本质就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下一个结论下一个结果是有很大不一样有可能是善也有可能是恶都可以的但是这个种子呢它就是这个感受但这个感受的它的结果是不一样可以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稍微要关注一下也不是稍微尽量的关注尽量的关注这个是很重要然后有必要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难受的时候特别烦躁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这个不开心的时候焦虑犹豫这样子的时候或者是听到什么看到什么然后让自己特别的这个生气烦恼等等这样子的这些特殊情况下然后就是静下来去思考这个因缘法思考因缘法这个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时间呢这个不是什么特殊的时间但是平时这也是一个我们的就平时的一个功课就平时训练这样子也可以证悟空心都可以的所以呢佛陀也是说谁看见缘起就谁就能够看到法也是这个意思这样子去修。这个是这个中间的这一块是具体的修法非常具体的修法。然后最后的时候呢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观想释迦牟尼佛花光花光变成光然后融入自己的心这个都跟其他的这个修法是一样的花光变成一个光然后融入自心然后呢就是安住在这个就空心如果不懂得什么叫空心的话呢就什么也不像这样子。 这是这是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回乡这个完了以后就回乡那回乡呢我们不需要讲了，大家都很清楚的。好，这个有这些一共是有九个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不是不同的方法，有九个不同的这个次第然后这个九个次第呢不一定一座当中全部要修都可以，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最后回乡祈祖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是缘起的一个修法就是缘起的修法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修一修对我们自己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前面这个缘起的理论已经学好了，这理论学好了以后呢，我们打坐的时候就知道，已经知道，已经学会了怎么去这个思考所以就比较方便，比较容易了就是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这个缘起法的修法就讲到这里然后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提问交流。
丁力上师，我们在共修慧灯之光时四圣地的时候，大家对于报身是有违法还是无违法的问题达不成共识，把慧灯之光一到十里面上升关于报身的开示都翻遍了，都各自找到了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持报身是无违法的观点，师兄以六祖坛经所云自信具三身为依据，持报身是有违法观点的师兄以密宗概要中自净报身和他净报身为依据，认为菩萨能见到的报身也需要因缘和合，请问上师，报身是有违法还是无违法呢？极乐世界的菩萨的知见是有漏的还是无漏的？
报身有两种报身比如说自心报身就是如来藏，我们的心的本心如来藏，也有法身、化身、报身这样子的说法。那这个报身是无为法永恒不变的，这叫做无为法然后像这个异地菩萨他们所看到的报身报身这些报身呢实际上是有为法，也是有变化的所以报身就有这两个然后呢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什么是有为法有漏法无漏法？有漏无漏可以这么说，这个有漏和无漏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这些都是因为像大乘佛教的有漏无漏，小乘佛教的有漏无漏，还有密法的有漏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所以像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些时间还有这些人的身体，有一个方面呢可以讲它是无漏的，它不会让人产生烦恼然后从有另外一个这个说法也是有漏的，就是因为这个说法是因为正空心空心方面的叫做无漏，其他的叫做有漏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也是有，也可以说是有漏
好，谢谢上师。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如果大家都从那个道场离开了，道场关门，我们留下一台摄像机，我们在看摄像机的画面会有不一样吗？
摄像机的画面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以为这个摄像机它录下我们走了以后呢，它把摄像机就录这张桌子然后呢我们看这个摄像机录下来的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这张桌子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我们走了以后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不是摄像机它记录的东西跟我们的眼睛看的东西是一样的摄像机在录等于就是还是有一个人在看 一样的啊。因为如果摄像机的这个精度摄像机跟我们的眼睛不符合的话，那它拍下来的东西我们看了没有用，我们看不到的。所以它跟我们的眼睛，它记录的这个信号跟我们的是差不多的啊。录音机也是一样啊，录音机也声音也是一样。比如说没有人的地方，我们会说没有人的地方不会有声音啊。那有一个录音机放在那里，那么我们回来听播放啊，它不就是有吗？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它记录下来的这些信号，只有我们的进入我们的耳朵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声音啊。然后呢，摄影机拍下来的这个东西，最终还是要用我们的眼睛去看，我们的眼睛去看它记录下来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然后我一直是最终还是要用我们的眼睛看呢，最后还是变成这样子的桌子。所以这都不能说明任何的问题。
这是一个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以前没有修过四禅行或什么都没有修过，可以直接修缘起法吗？今天在网上听传承，可以得到传承吗？
可以修缘起法。这个缘起法呢，我们比如说还没有修四加清五加清啊，有些时候修一修缘起法是没问题的，可以的。网络就应该是有传承吧，我想应该是有吧，这个确实是说不清楚的，应该是有吧。反正最好的最保鲜的就是暂时啊，就是可以当这个有一个传承，听了一个传承，然后到时候有机会的时候呢，还是重新啊，就面对面的守一个传承，这样子的话是比较安全。
这是网络问题。顶礼上师，弟子在听课以后觉得这个世界只是我一个人的世界，觉得非常孤独，这样的感受对吗？
哦，这个在西方哲学里面叫做唯我论啊，唯我论，只有唯独只有我，其他人都不是，其他人都不存在，这样子。但是这个我觉得啊，我们比如说理论上啊，理论上再怎么样，实际上首先要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这么觉得呢？
他这里也没怎么说，可能是
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理论当中啊，
可能他是觉得这个世界的都是他自己的感受，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觉得这个世界只是我一个人的世界，然后
孤独什么？有这么多的感受，这不就够了吗？有很丰富的，对，
可能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师兄问，请问上师，外界是我们的错觉，那身边的友情、众生也是我们的错觉吗？
对，就像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一样。
这是现场的问题。从深入观察的角度看，无音声有什么问题呢？
无音声，从深入观察的话，有音也不会声，那无音就更不会声了。
这是现场的问题。无垢光尊者指出，在我之后，只有闻思究竟的人才能够证悟无上大圆满。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句话？闻思究竟是否理解为是对修道的原理已经明了透彻？
这个比如说像以前的像刘祖慧能大师这样子根基非常成熟的人，他们虽然没有学到很多东西，没有去学很多东西，但是呢可以征服啊。那么后来的人呢，就根基比较差啊，这样子的话就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理论的支持啊，理论的支持。我们首先啊，通过很多的理论来把我们的这些错觉啊，一个一个的打破，最后再去征服，就需要有这个理论的支持啊。所以就是 后面的人，就是无垢光尊之说，他以后的这些人呢，还是需要多学习，就不要想什么都不学，直接就去证悟大圆满，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就是这样子理解。
嗯，这是网络的问题，鼎鼎上师，请问种子应该如何从阿赖耶识里摧毁？
种子如何从阿赖耶识当中摧毁是吧？
对，他是问的这个意思。
啊，这真悟空性了以后呢，阿赖耶识它本身就变成了佛的智慧，佛的智慧，这样子以后呢，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也就会变成这个，也就不存在，唯一就是需要证悟，证悟空性了以后呢，才能够把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种子都可以摧毁。最后一个问题，
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根据心理学研究，小部分人还没有来得及真正面对和穿越自己的痛苦和阴影，却会因无我或空性等灵性羞耻的暂时解脱，成了逃避人生的最佳手段，或者因菩提之心强迫自己用大爱与慈悲去忏悔与原谅过往的爱恨情仇，该如何解决与避免这种矛盾与冲突呢？
这个是就是有些不太了解，比如说佛教当中的有些这个深奥的道理，这样子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一些这样子的想法，比如说佛教教的一些理论是逃避，然后逃避人生，逃避这个生活，那这个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标准可能不一样吧，层次不一样。我们人的这个层次不一样的话，就看到的世界的看到问题的结论就不一样。他们认为呢，比如说心理学家也好，谁也好，他觉得这个是人生的逃避。但是呢，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不是逃避，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只是这个不叫逃避，这个叫做你深入的了解了另外一个世界的真相啊。可能是这样子，层次不一样的话，就会导致不一样的看法吧。
感恩上师慈悲开示。
好，阿弥陀佛，我们最后大家做回向。说那么的一当着人把你动力你别当那把姐姐给个那姐娃龙的把你这边做脸做啊做的手Om Om Banzangara Bamasada Om Om Banzangara Bamasada Om Om Banzangara Bamasada